大家早晨，早晨。今日天氣好凍啊！咁，琴日去過旅行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咧，攰唔攰啊？翻到屋企，好攰啊！唔攰啊？我翻到去即刻瞓覺，食完飯就瞓覺，瞓到只豬咁。咁咧，我感恩啦！琴日真係天氣非常之惡劣嘅，其實咁，但係咧中間都有個零鐘頭。1個鐘頭至2個鐘頭嘅時間咧，冇落雨嘅，咁我哋都可以行下沙頭角六村啦，又可以去食海鮮啦，咁樣，咁我哋都感謝神。其實嗰個氣氛咧都好和洽嘅，同埋我哋都有機會認識到一啲新朋友啦，吓，咁好啦，依家咧有分享神嘅話語嘅時間啦，咁請大家咧打開你嘅程序表內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咧係彼得前書2章9至12節。同埋彼得前书3章13至17節嘅，揾到嘅时候咧，请大家帮我一齐读出嚟好吗？彼得前书2章9至12節，一齐好，一二三。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跟住彼得前书3章13至17節，你们若现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总比这因着行恶受苦好。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喺基督里边嘅影响力呢一个题目，让我哋一齐去祷告，我哋将时间交俾神，好吗？天父啊，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咧，认识到我哋身处系一个咩嘅世代。我哋知道我哋系面对紧一个属灵嘅征战。我哋知道呢个世界系道德越嚟越败坏。当基督徒话要去发挥影响力嘅时候，实在一啲都唔容易。主求你刚强我哋，亦都帮助我哋靠你嘅恩典。神啊，求你透过你嘅话语，叫我哋有智慧。俾我哋得着力量，让我哋知道神啊，你俾我哋嘅使命就系要我哋去发挥影响力。求神你真是去使用我哋嘅教会，能够去成为真系世上嘅盐同埋光。求你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祈祷，奉耶稣嘅名，阿门。上个星期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新闻啦？喺台湾咧发生咗一件好紧急嘅事，但系最后咧亦都系一件好感恩嘅事。在立法院的部分委员里面，他主张要将一条法律的条文，就是婚约应该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去定定，当中的男女两个字呢要改成双方，以至令到同性婚姻能够合法化。同时呢，也将当中的父母和祖父母这些用词呢去开放给同性恋的伴侣呢可以去领养小朋友。咁喺同運勢力嘅積極游說之下咧，民進黨同埋國民黨咧就將同性婚姻暨同性伴侶收養兒童草案咧，就喺11月14號上個再上個禮拜一咧就一讀通過咗。原本咧佢哋諗住好快咧要喺禮拜四11月17號咧就進行二讀通過噶啦，但係咧好感恩，最終咧因為有超過10,000人咧去到立法院嘅門外咧靜坐抗議。以照立法院他们决定召开2場的公听会，才决定去通过这个草案。这件事是反映着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醒觉，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环境呢？有没有发觉其实社会的价值和我们一直持守的真理和价值观 是越来越走得远。其中一个最大的冲击呢，就是婚姻家庭的观念。基督教一直持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呢，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动摇。同志运动的人呢，不单止提倡呢要两个同性的人结婚，更加呢进一步提倡呢三人婚姻啦、多人婚姻啦，甚至呢是人同动物结婚。试想象一下呢，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呢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近年来呢，当基督徒呢要出来发声的时候呢，好多时呢就会遭到被敌视同埋呢反对。事实上呢，我们都不发现呢，我们其实是身处紧一个呢基督徒不断被迫害的世代。有人统计过呢，单单在二十世纪这个世纪的里面呢，为主殉道的基督徒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呢过去第一至第十九个世纪的殉道者的总人数。今天呢，全个世界大约有2亿的基督徒呢是生活在迫害信徒的国家里面。刘牧师上个星期同我们分享，我们要作盐作光，是这个呢是神给我们的召命，但是在一个敌视和艰难的环境里面去发挥影响力呢，一点都不容易。但我又想，其实又不是那么灰，似乎看上来呢是很危机的环境呢，其实也都是一个契机。就好像 John Stott 牧师讲过，他说如果不是一嚿肉变得越来越腐烂的话，就不需要盐了。如果那个房不是变得越来越黑的话，光就没什么用。所以面对艰难的环境里面，究竟信徒怎样去发挥影响力呢？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这几段的彼得前书呢，是我想跟大家一起互勉，不是等于我已经做得到，是很想大家互勉之这样。讲少少彼得前书的背景，彼得前书是写在主后64年大约那个时间。当时基督教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新兴的宗教，慢慢从犹太教里面被分辨出来。但是对于很多未信主人来讲，基督教有一些礼仪是很奇怪的，亦都觉得他们是很绝对和很排他性。对于罗马帝国，他们要鼓倡各个民族要共融，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引来很多的不安和反感。而在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尼禄就焚烧了罗马城，然后在那件事上面他就嫁祸了给基督徒，于是大规模向基督徒逼迫这件事就展开了。当时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一班散居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信徒，他们虽然不是在罗马居住，未受到完全大规模的迫害，但是他们都开始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对基督徒是很敌视。就是在这样的危机底下，彼得就在罗马写了这一封的信，去鼓励那些面对逼迫的信徒怎样去持守神给他的身份，然后向未信的人去到影响。通常面对一些敌视的环境，历史我告诉他们，通常信徒有两种反应的。第一种反应就是完全避世隐居，就好像一班以前中世纪的修士咁样啦，又或者第一世纪的困难社团咁样。另外一种嘅极端呢，就是完全同呢个世界嘅价值观呢认同，完全入世又熟世。但係彼得话俾佢听，呢两种都唔係神期望我哋采取嘅方法嚟嘅。神期望我哋呢喺未信人当中要发挥影响力。咁所以今日呢同大家分享三点。这几段的经文里面，第一，如何去发挥影响力，就是认清身份定位；第二，要活出端正的品格；第三，就是预备为义受苦。首先看一看第二章的9至10节，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首先我们要发挥一个影响力，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定位。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决定要行这条天路，大家不知道感不感受到呢，你发觉已经自自然你和你身边未信的人所行的路已经是有分别的了。 这个呢不是因为你刻意想去这样，而是基于你的独特的身份呢，你已经发现呢你一些的取向呢和未信主的朋友呢是不同的了。正如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福音呢成为了很多人呢的绊脚石，他是被丢弃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同样地呢，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都是会被人丢弃或者是会使人跌倒的。但是彼得在这里用了五个形容词来到告诉他，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有尊贵的身份。这五个的形容词是什么呢？我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还有我们是蒙怜悯的。其实这五个形容词呢都是来自旧约的三段经文，是分别是出埃及记、以赛亚书和何西亚书。这三段的经文呢，其实本来都是讲的以色列人和神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和关系，但是现在呢就套用了在教会的身上。我们逐个特征去看一看，被拣选的一族本来讲的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成为万国的祝福，但如今神在世人的当中去拣选我们这班人出来，不论你的血统，不论你的教育背景，不用你是什么的肤色，成为一个新的群体。第二个特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说神御用的祭司，即是说我们当然我们的君王就是上帝啦，我们一班被分辨出来是服应在神国的掌权里面的祭司。祭司就是神和人的中间人，我们为了要向万人去分享神的爱，亦都要将神的心意向人去分享，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第三个特征就是神圣的国度，翻译出来是圣洁的民族，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分辨出来和这个世界不同。属神的子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是神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买回来，我们是神所拥有。神的保守不单止是指今世，也都讲到将来审判的时候，直至审判的时候神都保守着我们。第五个特征就是蒙怜悯，原本以色列人犯罪，神丢弃他们，不再成为神的子民，但是神后来改变，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今天讲到原本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没有资格成为神的子民，但蒙神的大怜悯成为了神立约的子民。然后彼得又讲到神这样去给我们这五个特征身份，是有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藉着我们的生活言行去表彰神的拯救大能，即是说我们从来以前是怎样在黑暗的里面，现在我们进入光明的里面。就好像昨天在车上汉恩跟我们分享他的得救见证一样，他怎样以前讲粗口，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怎样改变他的生命，不再讲粗口。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做这样东西。弟兄姊妹，这些神给我们的身份不是凭我们因为有什么高的学历啦，又或者我们的身材啦、外貌啦，也都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单单因为于我们同耶稣基督建立了个关系，我们就有这一份的身份和使命。如果世人弃绝耶稣基督，今日你都要预备世人是不会喜欢你，是因为你同耶稣基督的关系。为什么认清我们的身份定位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第一，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被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跟这个世界不同，你不要觉得奇怪咯。我们经常都被人说，我最近都经常听这个 term 就是坚离地，是吧？我说基督徒想的事情做的事情很离地的，是吧？坚离地不是神，是坚离地，是啦。又或者呢，当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随波逐流。我们处在一个呢，称善为恶，称恶为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一个社会里面。什么是啱，什么是错呢，我们是越来越分不到。好迷失，是吗？当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定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随波逐流。 最近咧，我经过啲报摊咧，又开始出好多嗰啲鸡年运程嗰啲咁嘅书啦，吓。咁可能你到公司嘅时候咧，唔知你啲同事会唔会都话，哎，帮你睇一睇你个生肖出年会点样啊？又使唔使涉太岁啊？使唔使睇下要唔要去拜啲乜嘢，或者屋企摆啲乜嘢？我唔知道你有咩反应嘅咧，吓。年年咧啲人咧，因为我屋企咧住喺好近观音庙噶。咁咧，年年咧去到唔知年初，我都唔记得咗年初几啦。总之咧，年初三系嘛，就排长龙噶啦。我屋企附近嗰度做乜嘢啊？知唔知做咩啊？观音借富啊！啊，我真系啲人咁多时间走去做呢啲咁嘅嘢吓。又或者咧，最近有一个明星咧，啊都唔系明星，艺员嚟嘅啫。诶，佢都唔系好明其实。咧一个艺员啦吓，佢咧就怀孕，咁佢就话咧。佢懷孕生咗之後咧，就先至結婚咁樣嚇。我哋發覺越嚟越多呢咁樣嘅社會風氣啊，又或者婚前性行為啦，已經係好普遍嚇。當我哋知道自己嘅身份定位係屬於神嘅時候，我哋就知道我哋唔應該隨波逐流。點樣幫助我哋認定自己屬神嘅身份呢？嗱，我哋每次睇自己嘅身份证嘅时候，就记得自己系香港居民啦。咁我哋咧就冇一个天国身份证嘅。不过咧，神嘅话语每一次咧就话紧俾我哋听咧，我哋嘅真正嘅身份唔系属于呢个世界，而系属于神。神嘅话语亦都好似个我哋嘅 GPS， 我哋嘅卫星导航系统咁样，话紧去俾我哋听一条正路应该点样去行。虽然我们认清我们自己是属神的身份很重要，但始终我们都不可以太离地的嘛，是吧？那我们都要在地上生活的，那我们怎样跟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来到去生活呢？我们怎样跟未信的人去自处呢，相处呢？彼得给到我们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第十一节里面讲到，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好，唔该晒。第二点，我想同大家分享咧，点样喺面对艰难嘅环境，点样去发挥影响力，就系要活出端正嘅品格。首先，我哋知道咧，我哋喺在世生活，彼得俾我哋另外一个角色，就系我哋系客旅同埋寄居。我唔知咧，在座当中有冇啲人咧，曾经喺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咧？可能咧，你会对于这个名词咧比较熟悉或者明白。咁我自己咧就喺美国生活过四年嘅时间啦。咁我一直咧都冇喺嗰度读书，咁我一直咧都冇打算喺美国定居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嘅心态咧就系、是，买嘅嘢咧够四年用就得噶啦，就唔好买得太多，因为我唔谂住搬咁多嘢翻香港，运费好贵噶嘛。咁而且亦都当时咧，因为系读书啦，吓。咁我亦都冇咩心情咧，諗住要好深入花心思咧去認識美國嘅文化喎，好衰啊！我都冇乜諗住要融入當中嘅文化啦。所以咧，其實諗住讀完書就走噶啦。呢種咧就係客旅寄居嘅心情。雖然你身處喺嗰個地方，但係你唔諗住咧要將自己嘅情緒、含硬思想咧要融入嗰個嘅文化。彼得話品俾我哋聽，我哋喺世上短短幾十年嘅時間裏面咧。我哋就系地上嘅客旅同埋寄居，佢俾咗我哋一个锦囊，一个作战嘅策略咧。第一系消极嘅，就系我哋要禁戒肉体嘅情欲。禁戒呢个字咧，另外一个翻译咧可以话远离、远离嘅意思，亦即系话咧叫我哋唔好太依附呢个俗世界嘅生活，唔好挂住去满足自己犯罪嘅本相。唔好以满足自我嘅私欲为中心，因为呢一个私欲系点解？佢话系同灵魂，呢、这个灵魂指属神嘅生命系争战，而且系一生之久。呢、这、一个嘅私欲系会慢慢侵占我哋嘅生命，叫到我哋软弱无力，冇力为主作见证。事实上咧，今日好多基督徒嘅见证失效咧，唔系因为佢冇传福音，而系咧。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常常去警醒自己呢，是客旅和寄居的身份。我们太过觉得自己要融入这个世界，太依恋这个俗世的生活，没有去好好处理自己的罪的问题，所以向自己的罪去死，向神去活着。就好像上个礼拜都有提到， 我哋冇刻意去操练自己要结出生命嘅果子。弟兄姊妹，我哋平时有冇花时间去对付自己嘅阴暗面嘅呢？虽然我哋喺教会里面可能好活跃侍奉，但系可能我哋冇咩时间去安静自己，去对付自己一啲成日都改唔到嘅罪性，一啲嘅行为。有一位神学家中马田曾经讲，他说今日好多基督徒陷入生命的困境，没办法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是因为灵性上对于自己太娇生惯养。我们太轻看自己的罪，哎，人人都犯的了，不紧要了，没什么所谓了，个个都是这样的了。弟兄姊妹，我想挑战你，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做些什么的呢？你心里面想些什么的呢？你有没有定期去扫下垃圾的呢？扫垃圾的意思是内心里面去处理自己内心一些罪的问题。又或者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开放给其他弟兄姊妹去督责或者去提醒的呢？有没有人是真的愿意敢于去指出你生命的一些软弱和问题的呢？我们真的要立志向罪死，向神去活。彼得除了告诉你，我们消极地要去禁戒肉体的情欲之外，第十二节他一个积极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品行端正呢，似乎在二章十二节至三章十六节都是一个主题，因为这个字呢出现了七次那么多。好的品行呢，当然就是讲紧圣洁的行为啦。但是呢，这里彼得似乎是更加重点是摆在连外邦人都觉得是美善的行为和态度。例如未信主的同事觉得我们是有责任感的啦，是诚实啦，尊重人的啦，体谅别人啦，守法啦，守规矩啦。不知道你的工作环境的人，或者你的学校，或者你的家人，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的呢？用一分钟想一想，大家。我经常觉得呢，在教会里面实践爱呢，是一点都不难的。因为呢，教会的人都很 nice 的嘛，很友善，还有呢，很包容啦，很体谅啦，是吧？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挑战的战场呢，是你的工作环境啦，同埋你的家人咯。当你身边人全部喺度讲是非啦，讲埋咸湿笑话嘅时候，你点样面对呢？又或者你遇到一个好恶顶嘅上司，你点样去面对呢？彼得喺度同我讲，我哋同佢讲咧，佢话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哋系作恶，会因看见你哋嘅好行为而喺鉴察嘅日子归荣耀俾神。嗱，呢度咧讲翻当时嘅背景咧，就系、基督教咧系一个新教啦。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好多嘅礼仪咧，对于当时罗马帝国嘅未信主嘅人咧，系好奇怪嘅。譬如话咧，基督徒咧系会守圣餐嘅、哦，守圣餐嘅时候咧就话，呢个咧系代表咧主嘅肉、主嘅身体、主嘅血咁样啦。咁佢哋咧会觉得，哇！呢班人走埋一齐咧食人肉啊！饮人血啊，咁样，又或者咧，我哋教会里边会讲爱言啊，系嘛？好似爱言，好似话彼此相爱，好似讲一啲男女唔道德嘅行为啦。又或者咧，信徒会同未信主嘅人咧嘅屋企人咧会发生好多冲突，甚至咧会有离婚嘅情况出现。又或者咧，基督教常系强调咧，只系一神论，我哋净系拜耶稣基督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对于罗马帝国里面的多神主义，甚至要敬拜凯撒来讲呢，他们觉得我们很不尊重政府，亦都是甚至是反传统。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带来的误会。但是呢，彼得告诉他们，不要紧的，可能他毁谤你们是作恶，但是当他们看见我们的品行端正，观察一段长时间之后，就会知道我们是良好的公民。监察的日子呢，这个字呢可以是指末后的审判的日子，亦都可以是指呢另外一个翻译是眷顾的日子，就是呢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间。总之点都好啦，就是当未信主的人见到我们在 主里面有一个好的品行的时候，他们会可能被感动，去看得见我们的公义就得到平反，也会因为这样跟我们一起去颂赞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行善，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未信主的人在某个时间见到的时候，他就会见到神的荣耀。有一个姊妹呢，她跟我分享过呢，她说呢，她平时在公司里面呢，是不会埋堆跟啲女人呢喺度讲是非嘅。咁呢，其他人呢都觉得佢好奇怪啦，同埋呢都会慢慢被孤立㗎啦。但係呢，佢又觉得好奇怪喎。佢公司里面呢，好多人有心事呢，係会主动搵佢倾偈㗎喎。咁佢呢又会得到呢嗰啲人嘅信任㗎喎。咁所以呢，可能表面上你睇上嚟觉得啊，你唔埋堆呢就被孤立啦，但係其实人哋呢係看在眼里喎，摆在心里喎。你又赢到佢哋嗰份嘅信任啦。所以耶稣都有讲，佢话你们嘅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大家都认识德兰修女。德兰修女喺佢在世嘅时候呢，佢喺印度嘅加尔各答嘅一个印度神庙里面呢，係附近呢起咗一个照顾啲临终嘅病人嘅医院，叫做安息之家。咁呢当时呢佢起呢个嘅病院呢係受到当时嘅好多印度教徒呢反对嘅。成日喺嗰度示威，叫佢呢拆咗呢一个嘅医院啦。但係佢呢就成日呢都坚持，而且话俾佢听，我唔係嚟呢諗住要改教，即係叫你哋改教咁样啦。咁有一日嘅朝早呢，德兰修女呢就喺一个垃圾桶里面呢执到一个婴孩，垂死嘅婴孩。佢諗住呢带佢返去安息之家度医佢啦。咁佢去到门口嘅时候呢，佢就遇到一班印度教徒嘅男人呢喺个医院嘅门口示威，就阻止佢入去。佢话呢，你呢涉足咗我哋嘅圣地，叫佢走咁样啦。咁德兰修女就冇理佢啦，照旧入咗去啦。咁喺个时候呢，下昼嘅时候呢，点知连印度教徒嗰个庙嘅主持呢都要入住呢个安息之家，就是、因为呢佢患咗好严重嘅肺结核。当地的所有医院都拒绝去收留他。咁当外面有一班嘅印度教徒不断喺度示威嘅时候咧，德兰修女就唔理啦，就好悉心咁样去照顾呢个主持。咁呢个主持咧就好好奇问修女，佢话我哋咁敌视你哋，点解你仲咁关心我呢？德兰修女讲咗一句好简单，系因为神爱你。咁德兰修这个主持呢就见到德兰修女嘅肩膊上面呢有一个十字架。你知道基督教嘅十字架上面有耶稣钉十字架嘅样子。咁佢就问德兰修女，佢话我睇见你嗰个神嘅时候呢，我就会问呢，究竟佢做咗啲咩坏事呢要落到咁嘅收场啦。咁德兰修女呢就话呢，佢话其实佢冇做过啲咩坏事。佢只係证明緊呢佢嘅伟大嘅爱，佢係为人类嘅罪呢去牺牲，为你同埋我嘅罪牺牲。喺呢个时候呢，外面嘅示威呢係冇停止。佢哋叫埋呢市政府嘅官员嚟。咁呢个市政府嘅官员呢，德兰修女就邀请佢入去呢个安息之家去睇一睇。哇，一入到去嘅时候呢就吓咗佢一跳。呢、这个市政府嘅官员呢，佢见到周围呢都係啲好污糟、好污糟嘅病人，身上边咧系一笪笪烂晒嘅肉啦，有啲人咧系奄奄不息，奄奄一息咁样啦。这个官员咧好惊讶，但系亦都好感动。于是佢就冲出去嗰个安息之家嘅门口咧，就同嗰班示威紧嘅印度教徒就讲，佢话除非我睇到你哋嘅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每日都嚟呢度去照顾呢度嘅病人。否则呢，我不会赶走这个修女。即是说你们肯来接替这个修女的工作呢，我就给这个修女走了。那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惹他的麻烦了。他每天呢就也都知道了这个主持的改变的时候呢，他们都彻底改变了对德兰修女和他的修女们的态度啦。每天呢甚至捐一些物资在度帮佢揾病人入到呢个医院嘅里边，佢哋讲咧，佢话而家我知道你哋喺呢度做乜嘢啦。 你咧将啲不幸嘅人带嚟呢一度咧，就要背负佢哋上天堂。彼得同我哋讲，佢话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面对一个敌对的环境呢，信徒不灰心，要去行善啦。咁照计咁样呢，就会减少咗一啲迫害。但係如果环境越嚟越敌视，甚至要去到更迫害嘅时候，咁信徒又点面对呢？我哋睇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就係要预备为义受苦。请姊妹帮我读多一次好吗？三章十三至十七节。好，唔该。第十三节里面讲到，你哋热心行善，有端正的品行，照计就哪个会害你哋呢？那么答案呢应该是没有的。那但是呢亦都不是 100% 保证的。可能就算你要受苦的时候呢亦都是有福。第十四节就好像登山宝训耶稣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彼得给我们这里一个锦囊，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第一，我们面对真的要为义受苦的时候，第一被动的就是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因为那杀身体不能灭灵魂的不需要怕他们，唯有那个能够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才需要去怕。主动方面的就是他叫信徒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尊主基督为圣不是得个口讲的，说我信耶稣，他意思是说你整个生命都是委身去尊主为大。一种真真正正尊主为大的生命，就是登山宝训里面讲耶稣挑战我们的义是要比法利赛人的义更加大。那种的生命就是有人打你的左面，你要人右面都要比他打。那种是人家叫你行一里路，你要行两里路。那种的生命是爱仇敌，不报复，主动去求复和，追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去为物质而去忧虑。当未信主的人去见到我们的生命这么特别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被吸引，去到问我们究竟你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仰了。当他见到一个这么敌视你，成日侮辱你，或者恶意对待你的人，你都不单止没有报复，你仍然去关心他的时候，他觉得你实在太坚离地了的时候，他就会问为什么呢？是吧？好像昨天汉恩都有跟他分享，他见到一个导师，哇，为什么品行这么好的呢？我自己就成日讲粗口，他就会走去问他，咦，点解你个品行咁好呢？吓，咁个人就好一语中的就讲咗，就是、因为我信耶稣咯。吓，弟兄姊妹，你冇试过俾人咁样问你啊？有冇人试过问你？诶、哎，点解你咁特别嘅？你啲行为，你有冇有机会咁样就可以传到福音呢？我记得喺沙士嘅时候咧，嗰啲医护人员咧，好唔怕死亡咧。好勇敢咁走到前线去医病呢，去拯救嗰度嗰啲人呢。当时有好多嘅人呢都觉得好特别嘅呢一班人。佢哋就藉住呢个机会呢去讲緊佢哋基督徒係点样面对死亡嘅呢。基督徒面对死亡唔係一个终点站，死亡只不过係一个转站，死亡係短暂嘅分离。呢一个就係一个好嘅机会去见证我哋嘅信仰。彼得话俾佢听，我哋咁样去做就係令到第十六节嘅下半节，就係话使到你哋喺何事上被毁谤，就喺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嘅人自觉羞愧。佢呢度讲緊嗰个自觉羞愧嘅日子几时发生呢？未必係现今嘅，可能去到神审判人嘅时候先至可以得到伸冤。所以彼得话，神嘅旨意如果真系要你哋去受苦，系因为行善，总好过因为行恶受苦。或者呢一个永恒嘅赏赐就成为咗历世历代嘅信徒，点解愿意为主去受苦，甚至殉道？ 连彼得自己都是倒钉十字架而死。这个永恒的盼望和赏赐，就是支持住信徒继续来到愿意为信仰然后受逼迫。我们呢可能未去到死的，即是今天在香港呢未去到好像伊斯兰国那些的情况，要被个刽子手斩那么夸张。但是为了信仰，可能我们要付一些代价，我们又愿不愿意付呢？例如可能会少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啦，又或者可能我们赚少了钱啦，又或者我们甚至可能没有一份工啦。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为义受苦呢？为了神的信仰，为了福音，我们预备好去摆上未呢？今天呢，为什么我将题目写作为主作敢死队呢？就好想跟大家分享，基督教呢是一个叫人去死的宗教，去死的宗教。一方面呢是要向我们自己的罪死，另一方面呢就是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呢去摆上，甚至去到死，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句说话呢是耶稣讲的，他当时是讲他自己要即将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但是他后面又讲到，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唯有我们愿意去死，才能够发挥那份的影响力。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面对艰难的环境，信徒怎样去发挥影响力。第一，认清你的身份定位，拥抱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身份使命。第二，活出端正的品格，做一个有品的信徒，向罪死，向神活。第三，就是预备去为义受苦，不要怕去委身给神，活出永恒的价值观。好想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可能这首诗歌大家不是很熟的，我唯一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那个版本呢，都是这个比较声音不是太好的版本。但这首诗歌呢想分享一下呢，就是20多年前呢我去参与一个祈祷会的时候，第一次听这首诗歌，最近团契有一位姊妹跟我们分享。这首诗歌呢当时令到我很激动啦，亦都好震撼我自己，挑战我自己的生命。今日如果我们立志好想去为基督发挥影响力，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激进的信徒。激进的意思就是要做敢死队，向罪死，向神活，同埋敢于去为义受苦。咁我係諗住同大家分享呢首诗歌，或者请不如停一停，我读一读个歌词先，因为呢呢首歌係普通话。呢首歌呢有两段嘅。呢首歌嘅名呢叫求主藉异象激动我。第一段是求主藉异象激动我，不愿看见一人灭亡，教我能摸着你心怀，竭力使主福音兴旺。第二段是不愿生命就此虚度，献上因主所赐金钱，献上我生命与才干，救主我愿被你差遣。副歌是哦神，粉碎我自私心，愿意完全摆上为主，遥望加勒山的大爱，叫我怎能不爱主。好，后面听不听到啊？ 冇人听过呢首歌啊？冇啊，啲老饼歌啊，有啊。大家大約聽到嗰個 melody 咯，嗬。咁不如我哋試下，時間我哋仲有嘅，不如我哋試下一齊跟住唱一次好嗎？其實我唱嘅時候係廣東話，所以大家可以唱廣東話。
Oh.
我哋一齐祈祷啊！或者我用一分钟嘅时间，俾弟兄姊妹咧都可以喺位里边去回应神啦。你听咗今日神嘅说话，头先嘅诗歌，唔知道你心里边有咩感动，又或者立志，我都想有空间俾弟兄姊妹咧去回应神，好吗？让我哋一起祈祷。主耶稣，我哋再一次藉住你嘅话语，亦都透过诗歌去被提醒，你喺加勒山里边俾我哋嘅爱系何等嘅深，以至到求主你帮助我哋，教导我哋识得点样嚟到去回应你。今日我哋身处喺呢个世代，似乎唔系一个会讲要付代价嘅世代，因为好多基督徒、好多信徒。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很舒服的信仰生活的里面，很少我们真的要去付上代价。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昔日你在加勒山里面怎样去付代价，今日我们都愿意为你去付代价，以至到你可以差遣我们去成为你的盐和光。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求你带领我哋，我哋系缺乏信心，求主帮助。多谢你听我哋喺你面前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